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月15号。今天我们来聊两个传闻。第一个是关于胡春华的，围绕着他最近出现了矛盾的信号。他是危险并希望着。危险呢是传闻啊，胡春华和他有关系的一些人被查了，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有希望，也就是胡春华目前实际扮演的角色重要性在上升，却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还是希望大于危险。胡春华现在已经化身成胡小强，成了打不死的小强，既然打不死就有翻身的希望吗？今天要聊的另外一个传闻是关于习近平对付川普的攻略。据说习近平为此在一次政治局内部会议上有一个讲话。我们还是先来说胡小强。最近有原内蒙古体制内出来的评论人士再度提到了胡春华，说习近平对他的围剿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一直是胡锦涛在拼死力保胡春华。如果没有胡锦涛保着，那胡春华早就和另外一位前接班人孙政才一样进秦城监狱吃牢饭了。其实从去年以来，胡春华就一直在被抓和东山再起的传闻当中沉浮。去年以来有几个人的被查都被认为与胡春华有联系，就包括内蒙古人大常委会的前副主任杜子和王波，还有被判刑的新疆自治区前党委副书记李鹏新，这些人都和胡春华有很大的交集，也确实很有可能从这些人身上挖出胡春华所谓违法违纪的线索。然而在另外一边，胡春华自己又不时的高调出来冒泡，似乎他目前的顶头上司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有意看护着他。去年9月份，胡春华率领政协考察团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他曾经主政过的地方啊，他曾经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来这里考察所谓的乡村宜居建设，而内蒙古的党政政协一把手都来拜会了胡春华。党媒内蒙古日报用的确实是拜会这个词儿，是下级对上级的语气。那么胡春华他作为一个废太子，本来应该避嫌，考察的路径呢应该避开他曾经主政过的地方，但是胡春华不仅去了，而且还很高调，颇有暗示我胡汉三又回来的意味。而内蒙古官员也不避嫌拜会老领导，就引来了很多猜疑。胡春华现在的职务是全国政协排名第二的副主席，他去哪儿考察呢？肯定是在政协的工作计划当中早就安排好的，是得到了他的顶头上司王沪宁许可的。至于全国政协排名第一的副主席石泰峰，同时也兼任着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很少单独活动，通常是陪同在王沪宁身边出去考察的。所以胡春华作为政协排名第二的副主席，他的单独活动就非常引人注意了。另外，在去年11月份，王沪宁会见了来访的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陪同会见的呢有胡春华和王东峰。王东峰是全国政协排名第16的副主席啊，一共有23个副主席，可见全国政协这个收容所有多么拥挤。李显龙对新加坡的媒体说，他这次来中国也是为了要和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们建立起联系。那么排名第16的政协副主席肯定和未来的中国领导人不沾边，是吧？那中共呢显然也知道李显龙此行的目的，而王沪宁却安排了胡春华参与会见啊，这个就非常有深意了。胡春华还有一次最近的活动，就是2024年底在西班牙马德里出席了从都论坛。这个活动呢过去几次是由国家副主席来代表中共政府出席的，比如王岐山和韩正都出席过这个活动。胡春华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这个活动，就有暗示他未来会接替国家副主席这个意味。国家副主席这个职务是可轻可重，从习近平上来以后啊，这个职务逐渐沦为了一个花瓶，像李元朝、王岐山、韩正都担任这个职务，基本算是退休前的一个安慰奖。但是要知道，在习近平之前，国家副主席这个角色却是非常重要的。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担任过国家副主席，这是曾经属于接班人的位置。那么假如胡春华接手了这个位置，则是传递出了更强的复出信号。那这就非常奇怪了，习近平大权在握，想整谁就整谁，让谁晚上死他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怎么胡春华怎么都整不死呢？就成了打不死的小强了呢？ 有人说是胡锦涛力保胡春华，可是连胡锦涛自己都在二十大的闭幕式上被架出去了，他都保不了自己，又怎么能够保住胡春华呢？在中共二十大以后，胡春华一度被打入冷宫，我也曾经很看衰胡春华的前途，认为他很有可能被扫地出门，他能够安全退休不进秦城就算是好的了。但事实上胡小强的生命力之顽强是超出了我原先的预料，也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那今天回头来看，胡小强又燃起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厉害，也并不意味着胡锦涛还有多大的势力，而是他在中共官场当中的履历特殊，这成了他当前的护身符。胡春华在西藏和内蒙这种欠发达的边疆地区都担任过职务，同时呢，也就有处理复杂民族问题的经验。他在河北这种次发达的工农业大省也主过政啊，他曾经担任过河北省省长嘛。在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大省呢，也做过一把手，还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而且他任职过的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出大的纰漏啊，甚至2008年他在担任河北省代省长期间还处理过三鹿那个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处理的还算有章法，那个时候化解了危机。那么在中共官场呢，还真的很难找出资历这么全的第二个人。又关键是习近平一直推不出自己的接班人，又要防着手下有这种资历很全面的人成为众望所归的未来之星啊，谁要冒点头就先被习近平给打下去了。这就让所有人为胡春华抱屈，都认为习近平是出于一己之私阻挡了胡春华的晋升之路，是完全不考虑大局，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胡锦涛保胡春华能起作用，他也必须以此为理由才能够有效。那这种情况呢，就让习近平比较难办，他想处理胡春华麻烦就多一些，他也必须要有很强的理由说胡春华的腐败违纪有多么的严重啊，又是隐藏的多么深的野心家和阴谋分子，才能够搞倒胡春华。但偏偏这么多年呢，小胡没有让习近平抓到大的把柄，胡春华是熟读了老子庄子和孙子，所以不仅装孙子，而且还老装孙子，这一装就装了十几年。尽管他试图一路走低，但基本上是把胡春华发配到哪儿，他就安于那个职位，从不妄议中央，这就让人拿他没办法，搞不下去他。现在胡锦涛这个靠山是风烛残年了，反而是王沪宁啊有意接替胡锦涛当胡春华的保护伞了。那么现在出现围绕着胡春华的矛盾信号也是正常的，既有和他关联很深的官员被抓这样的消息，又有胡春华高调出来活动前途看涨的信号，这其实就是习近平核心保卫战的一个衍生战场。习近平看起来是想快马加鞭，尽快拿到胡春华的重要把柄，而对习近平不满的人呢，则是有意在保胡春华，甚至还抬高他的地位来制约习近平。至于说胡小强他是不是真的心有这么大啊，就淡泊名利了咱不知道，但是当下这个环境他确实是抵死都不能退的，他要主动退下来就没人愿意保他了啊。对于习近平的反对派来讲，胡春华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而过去那些不大不小的把柄就足以把胡春华置于死地了。近两年的反腐权斗已经延伸到了退休官员这个领域，不是流行倒茶叉叉年吗？所以主动退场已经不是避祸之道了，你说你自己无心于名利，但是人家不放过你啊。所以胡春华这种人未来就很可能是一个制造摩擦的焦点。像温家宝这种元老呢，在经济特别困难的时候，他虽然可以以一种非正式顾问的角色提供意见，但是中共内部权力的转移最终还是要通过很实际的人事变化来实现的。而对习不满的人现在还不便于推出自己的接班人选，那么在这种氛围下，像胡春华这种人，他是被隔代指定的，资历又比较全面的，就会受到比较多的关注，就有很多人愿意去保他和捧他了啊，因为捧他有一定的基础，容易找到正当的理由，风险也小一些。而胡春华呢，也确实得表现积极一点，以后能不能晋升啊，又进入政治局，甚至当常委，以后再说。但是现在得为照看他的人提供点情绪价值，才能安全。所以围绕着他这种矛盾信号的传出，本身就是习近平一步步踏入困境的表现。 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传闻是墙外的阿波罗新闻网近期引述了一个爆料，说2024年12月份习近平在政治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专门提到了特朗普旋风这个说法，声称要用伟大的斗争战胜特朗普旋风带来的惊涛骇浪的挑战。关于这个中共又出了什么密件啦，和习近平又发表了什么内部讲话啦，这种消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传出来一个，通常这类消息啊都没有办法证实或者证伪。不过说川普会带来一股旋风，而且会对中共构成生死攸关的挑战，这个事儿确实是真的。这两个月我一直在观察中共的政策调整，确实也是在暗戳戳的发生中。中共是想在川普上任之前尽量预备一些提前量，接下来会谈到。那在中美关系这个领域呢，过去几十年中共是受益者，现在是红利不断流失，他不会主动去改变什么，反而中共的反应是被动式的，改变是美国那一方做出的。但是我认为与其说川普旋风，倒不如说是川普地震，因为旋风还不够给力，它最多只能催生大一点的海浪，而大地震则会引发大海啸。川普上任给中共带来的生死攸关的挑战，地缘关系的改变，这个威胁恐怕比贸易关系还要严重啊！也就是川普政府会不遗余力的去分化中俄关系，从而孤立中共。就像冷战后期美国必然联中抗苏，那么在新冷战时代联俄抗中，这个时候中共就取代了原来苏联的位置，联俄抗中这条路也是一定要走的，因为世界大国就那么几个嘛，尤其是核大国就更少，所以大国间博弈的线索是非常简单清晰的。那上次提到这个话题呢，有网友提出一个反驳，说川普想联俄，但是俄愿不愿意和他联呢？这部分网友认为俄罗斯的态度呢，有可能在川普任期内会变得暧昧一些，但是不太可能对中共态度有一个大拐弯，因为大国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容易发生急转弯式的改变的。川普的任期只有四年嘛，万一四年之后左派又卷土重来怎么办呢？你联美抗中了，那不是普京就断了自己后路吗？所以普京应该是会在美中两个对手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啊，不管什么时候都会走这条路。那这个意见呢，我认为是相当有道理的，一段时间之内很可能真的是这样，但是我认为这种看法对于大国间关系演变的脉络仍然没有看得很清楚。其实中美俄三国关系的变化，那个积累过程已经很长时间了，已经跨越了几个美国总统的任期了，两党的总统任期都有跨越。那么普京在川普任内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甚至配合美国对中共的围堵战略，其实已经不算急转弯了。咱们先说美俄关系，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的原因呢，其实在2004年就已经种下了，就是2004年那一年北约大扩编啊，有七个国家加入，北约的创始会员国一共才12个，2004年就一口气加入了七个啊，所以对普京的刺激非常的大，那一年是普京第一次连任俄罗斯总统。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都是在那一年加入了北约啊，这三国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所以北约就直抵俄罗斯家门口了。乌克兰问题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变得尤其重要的，如果乌克兰倒向西方，那么俄罗斯在欧洲的部分就会被北约从北西南三个方面包围，因为土耳其就位于俄罗斯以南嘛，它一直是北约国家，乌克兰是在俄罗斯的西南方向，那这样的话俄罗斯它在波罗的海和在黑海的出海口都会被封得死死的。2014年乌克兰变天，亲俄的总统下台，普京立刻就动手吞并了克里米亚，确保他在黑海的这个桥头堡还在手上，那这是今天所有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川普2016年的当选呢，是为普京提供了一线希望，是希望美国能够扭转围堵俄罗斯的战略，但是川普被他的对手盯得死死的，在还没有就任的时候就搞出了通俄门，在任上一直处于被调查当中，他也就没有办法放开手脚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结果2020年川普又失去了总统宝座，左派再度回归，所以普京当时就急了，他当时的判断是美国又要对他动手了。普京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是有很强的主动意识和冒险精神，在对手动手之前就先发制人，抢占先机。在2021年普京 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机会，他认为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就是拜登政府连滚带爬的从阿富汗撤军，真说得上是连滚带爬，是不败而败，让塔利班白捡了一个大胜，这让普京受到了很大的鼓励，他认为也可以冒险在乌克兰试一试。于是在2022年2月24日这样一个很二的时间，他出兵乌克兰，确实是很二啊。因为普京虽然对拜登的判断不至于太离谱，但是他严重低估了乌克兰人抵抗的意志。2014年丢失克里米亚之后，又有持续好几年的顿巴斯战争嘛，这让乌克兰人的民族意识大涨。而普京呢，是被自己的情报部门给忽悠了，以为大俄罗斯王师一到，乌克兰老百姓就弹石胡将夹道欢迎了，结果迎接大俄王师的是标枪导弹。美俄矛盾的积累其实跨越了好几任美国总统的任期，直到2022年在乌克兰彻底撕破了脸。而现在中美关系的情况是啥呢？就是改变的发生至少也跨越了三任美国总统任期了，从而成为了一股非常稳定的趋势，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台上，这个趋势都不会变。它是开始于川普第一个任期内与中国之间的关税战，拜登上任以后呢，一度焦点有所偏移啊，转到对抗俄罗斯上去了，但是拜登任内对中共的压力仍然是逐步加码的，仍然是强化这个趋势的。最近拜登的措施是几乎全面禁止了中国制造的汽车和卡车销售到美国，川普在2025年回归无疑又会让中美对决这个事情啊大大提速，而且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川普四年以后卸任，极大的概率啊，如果中共那个时候还在的话啊，极大的概率是不管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抗中的趋势还会延续的。那俄罗斯作为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国，在这股世界潮流要延续很长时间的情况下，他必须选边站，而且得确保他最终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得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俄乌战争这个事儿呢，他迟早要通过谈判停下来的。在中美矛盾成为世界矛盾主流的情况下，普京是没有必要抢着出头去当吸引火力的靶子的啊！所以俄乌战争这个事情给一个合适的条件，该收场就收场，他不会去抢着去和美国死磕的。这个俄乌战争呢，其实相当于是21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最终是俄罗斯帝国落败，在此之前100多年俄罗斯在黑海扩张的成果丧失殆尽，那个时候俄罗斯只能够转身向东扩张，向中亚和远东扩张。克里米亚战争是1856年结束的，中俄爱辉条约签订于1858年，中俄北京条约是1860年，中俄堪芬西北界约记是1864年。通过这三个条约，俄罗斯从大清帝国身上攫取到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都是他在欧洲遇挫以后向东扩张的结果，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是另外一个时间尺度上的大势所趋，这是由国家的地缘位置所决定的。这就好像是中国春秋末年的秦国，他想东出函谷关，想进军啊当时闻名的复兴地区中原地区，结果迎头就撞上了晋国这座大山，秦国几次探头都被打了回来，没有办法，只好转身向西，吞并了西戎的诸多小国，拓地千里，在战国初年又兼并了巴蜀。秦国呢，在三晋还比较强的情况下，他只能够转身向西去寻找发展的空间。然而1856年和2022年的俄罗斯则是撞上了西方势力这座大山，他实在翻不过去。那除了转身寻找自己的空间之外，像当年的秦国一样，其实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如果你把时间尺度拉长，你就会看到国家的选择会变得清晰，就能够过滤掉很多噪音了。所以美俄关系解冻，俄罗斯向川普的政策靠拢，这个事情它是会发生的，但是解冻确实需要一个过程，首先得在俄乌战场实现停火。而习近平上任以来把自己拱在前面，抢着去当美国的头号敌人，又联俄抗美啊，把共和党和民主党全都得罪了，这是对国家处境非常无知的表现啊！又有一堆名为智囊实为智障的国师投其所好，出了一堆馊主意，连出昏招啊！所以这也是中国的时也运也。在外贸上呢，中共确实最近做出了一些调整啊，来应对川普地震带来的威胁。从2025年1月1日起，中国下调了部分进口商品的关税， 对935项产品实施了低于最惠国关税的暂定税率，就包括了再生铜铝和乙烷这一类原料类进口商品。那这是习近平那个暗戳戳的帝国反击战的组成部分，是为川普即将发动的贸易战铺垫一些提前量，意思呢就是反川普之道而行之，你川普不是加关税吗？那我就降低关税，就把不满川普关税政策的一些国家吸引到自己周围啊，让自己成为新时代自由贸易的又一面旗帜。被降低进口关税的那些商品又和习近平自己的产业政策有关，所谓新制生产力，供应链上所需要的原材料是这一次降低关税的重点，目的是让新制生产力企业们啊降低生产成本，让他们未来的产品更加有竞争力。另外，从2024年11月份起，中共又下调了部分中国出口商品的退税，目的是想引导这些产业为内需生产，而不仅仅是低价在海外倾销挣那点出口退税。这是因应被川普加关税所做的预先准备。总之呢，中共现在是悄悄的在做一些结构上的调整，想要应对即将到来的川普地震啊。不过在我看来呢，这些应对措施还是相当不够的，因为这个地震的级数太高，你现有这些抗震措施和那个级数差得太远。今天是1月15号，再有五天川普就要就任了。从他坐进白宫的第一天会签署哪些命令，我们就能够看出川普地震到底有多强了。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先说到这儿啊。其实最近还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有中国演员王星被骗去泰国拍戏，结果被绑架到了缅甸电诈园，这个事情引发了中国网民对于缅甸电诈业依然猖獗，还有他幕后水很深这个事情的关注。可是不是去年就已经报过喜了吗？说缅北的电诈业已经被铲除了啊，这事儿都已经开香槟庆祝过了，那怎么缅甸的电诈业还这么猖獗呢？而且肆无忌惮的绑架中国人，还发展出了一个庞大严密的人口走私网络。不是说亮出中国护照最安全吗？只要在任何危险的环境下你亮出中国护照，就天威凛然，虽远必诛了。可是被绑去缅甸做猪仔的这些人个个都有中国护照啊，所以有一些中国人对这个事情感到很疑惑。其实要我说呢，仍然是虽远必诛，再远也把你绑到缅甸去做猪仔，是虽远必当猪仔，这么个虽远必诛又是一语成谶了，这个预言实现了，只不过是从反面实现的。就像习总所说的那个东升西降啊，是大势所趋，台湾和日本在东，中国大陆在西，果然就东升西降。而演员王星这个事儿体现出的就是再远也把你绑到缅甸做猪仔，如果是汉唐就是虽远必诛，言字旁的那个猪，如果是中共就是虽远必诛，是猪仔的猪，谶语从来没有错啊，就看你怎么理解你也不用疑惑。那这些话题呢，有的我想放在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来聊，有的呢是会放在会员网站来聊，这个频道一周更新三次，就 cover 不了那么多话题了。明天星期四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有更新，我想来聊一下最近发生的韩国总统尹锡悦被拘捕。韩国发生的事情意义比较深远，朝鲜半岛向来是大国势力交汇和争夺的地方，大国间的争夺也深深渗透到了朝鲜的政治经济当中，渗透到了朝鲜的民情当中。尽管现在朝鲜民族不管是北朝鲜还是韩国都很强调独立自主性，但是这种影响他们是摆脱不了的。另外一方面，半岛内部的变化呢，也会影响到大国的矛盾。比如1884年的甲申之变是朝鲜的内乱，但是它也是中日之间的首次冲突。还有1894年的东学党起义，虽然也是朝鲜的内乱，但是触发了日清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围绕着大国对朝鲜的控制。1950年的朝鲜战争也有类似的背景。那么在川普就任之前，韩国先乱，这就不是一个好的兆头。明天会员网站上的节目会来梳理一下朝鲜与大国矛盾间的脉络，以及当前韩国内乱的症结。如果有时间，我还想再聊一聊刚刚发生的 TikTok 难民事件。其实这些事件也都体现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那么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大家。